各位人生好朋友，我的频道开通会员订阅制咯，每个月可以多收听一集独家的节目内容。如果我有多一点时间，说不定会有两集哦。在会员节目里，我会分享一些启发我的书，我喜欢的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如何影响我的价值观以及我的人生观。我也会带大家一起更深入了解人类图的闸门与星座行星之间的关系，从流年盘去看当下我们该学习哪些人生的议题，从合盘去聊聊人际关系。最后是我私心的希望，也能有多一点时间带大家做正念冥想练习，听起来很好玩吧？要提醒大家，目前只有 Apple Podcast 有提供会员订阅制的服务哦，喜欢的朋友赶快去订起来吧。欢迎收听人生自救指南客运，我是你的人生好朋友安卡。今天是第92集，先来念一封听友的讯息。这个听友很可爱哦，他说，安卡，我有问题想问。我听了自爱那一集，自爱是第50集，他说我还是觉得很疑惑，有关于爱自己我还是很不了解，我单身了很久，难道我还不够爱自己吗？我很疑惑，爱自己到底要有什么样的行动？难道那些一直都单身的人都是不爱自己吗？那些一直有伴侣的人真的爱自己吗？在回复这封讯息之前呢，我先来聊聊我的经历。我有一个特殊体质哦，就是我的好几个前任都在跟我分手后结婚，没有结婚的呢，也在跟我分手后交往的下一任，交往超过10年。我得知的当下当然会觉得是不是问题都出在我身上，经过跟我交往之后，他们反而更清楚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爱情才适合他们。我也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疑惑，就是我也单身很久，而且我好像也是个乖小孩啊，我也有不停的提升自己啊，我有稳定自己的情绪啊，为什么？难道我还不够爱自己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爱自己，所以我才一直没有遇到对的人？我明明觉得有问题，心里有匮乏的那些人，为什么他们一直都可以有伴侣？甚至跟你一样也会觉得好像有点点不公平，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在跟妈妈抗议说，我也是个乖小孩啊，为什么我没有糖果吃？我觉得我们都陷入了一种迷思，那个迷思就是我很好，所以我应该值得拥有幸福，我有爱自己的能力，我也有能力爱人，我应该被喜欢，我应该有同等待遇。可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优秀了，我这边讲的优秀不是指条件优秀，而是那个心理状态上，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我相信你们跟我都很努力，我们看了很多的书，我们学会了独处，我们上了很多心灵成长的课程，我也学习怎么让自己情绪稳定。我觉得我有成长了，然后我觉得我人生有了顿悟，可是为什么还轮不到我？为什么我还是遇不到我的灵魂伴侣？而那些看起来有各种缺点的人，却可以遇到愿意包容他们的人。我们不能把单身跟我有爱自己，所以我应该值得拥有幸福画上等号，那只是会让我们更失望。幸福能不能轮到我们，跟我们这个人好不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很好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得到另外一半，也不是为了得到一段感情。我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完全是出自于我对自己的爱，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为了满足对方的需求，也不是为了要符合对方心里面喜欢的那个模样。以前我也会很想知道对方的喜好，拿来审视自己是不是跟他心中喜欢的那个模样能够符合呢？哪里有不足的地方，我要怎么想办法让自己拥有那些条件？可是你想想哦，如果我们努力成为对方喜欢的模样，那对方爱上的只是他心中的投射，并非真正的你。就算我们成功在一起了，总有一天你会因为你一直在扮演不属于自己的角色而感到疲乏。如果有一天你松懈了，不小心在对方面前展露真实的模样，对方也会很惊讶，你怎么变了？但是对你来说，你就只是面具戴久了，累了，这样的感情肯定很快就会产生摩擦。而我更相信一种说法，就是我自己的灵魂是如何设定我的人生蓝图呢？ 或许我的人生蓝图是我需要借由建立关系的过程去学习我此生该学习的课题。所以重点不是在于对方是什么样的人，重点不在于我是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条件，重点也不在于我够不够好。其实谈恋爱都只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再回复一下刚刚这位听友说，到底什么是爱自己呢？爱自己到底要有什么行动？我觉得爱自己并不是一个行动，而是一种心态。你会认为自己喜不喜欢、舒不舒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你也会很自然地把自己当作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你比任何人都重视自己的喜怒哀乐，你在为别人着想之前，你一定会先为自己着想。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自私哦，是合理的为自己考量。举例来说啊，如果你的另一半是那一种十点下班的工作形态，可是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下班后想要你陪他一起吃晚餐、吃宵夜，你知道你一旦答应他，今天晚上肯定一两点才能去睡觉，隔天七点要起床上班，你一整天的精神都会很差。可是不答应他，你又会怕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难相处，或是觉得我不够爱他，你会怎么选择呢？好，让我们暂时登出两人关系。客观来说呢，睡眠不足就是会影响你隔天一整天的工作，而且身体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哦。那种前一个晚上熬夜睡眠不足的感觉，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为自己着想的方式就是婉拒另外一半吃宵夜，可是你可以换来一个好的睡眠，隔天可以好好的上班。不陪他吃宵夜就代表不爱他吗？当然不是啊，爱自己与爱另一半并不冲突，只是在生活作息上无法配合对方，不代表你不爱他。所以爱自己是一种心态，你会疼惜自己，你会多照顾自己。以此做延伸，只要你能够先想到自己，只要你任何事情都以疼惜自己为圆心，在做任何事之前，你都会先把自己放在前面。以前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爱自己，我会回答他说，多跟自己独处，能够跟自己相处只是第一步。当你懂得跟自己相处，当你懂得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当你懂得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你的灵魂在跟你说，你最重要的事就是先疼惜自己。因此呢，我就想到今天的主题，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到底谈恋爱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要谈恋爱？大多数的我们觉得谈恋爱就是找个人来爱，然后顺顺利利、甜甜蜜蜜的，最好可以白头到老，但经常事与愿违。当然有一部分的人是在很早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半，很早的就恋爱关系就已经很稳定、很确定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总是要经过几次恋爱之后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而我会称这个过程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你越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越会知道你要谈的是什么恋爱，你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我们是何种原因分手，我们都可以在结束一段恋爱之后好好的想想，这段经验带给我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我在这段关系里的角色是什么。热恋期、磨合期、瓶颈期、分手，我相信大家在谈过一段失败的感情后，一定会思考，我哪里有问题，我哪里不好，我哪里做错了，对方哪里不好，对方为什么不爱我。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用二分法去评断，非黑即白，可是往往表面只是呈现最后的结果，背后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发现。我觉得谈恋爱也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个体化我好像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不止一次，个体化是荣格心理学里的理论，是指一个人人格的意识与潜意识最终一定要得到整合，唯有透过整合你的意识与潜意识，你才能够成为自己，长出自己的意识，这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历程。而潜意识呢，也可以说是本我，本我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需求。本我跟道德价值观、教育、任何经过学习思考发展出来的信念都完全无关，可以说本我就是我们最动物性的欲望。一个人能够发展出自信、喜欢自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舒服的位置，以及你的自我认知能够得到开化。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潜意识，并且我们要把 我们的表意识跟潜意识做一个整合。这跟恋爱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在恋爱当中非常容易卸下心防，跟对方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拿出我们的本我在跟对方相处，而我们不一定知道恋爱中的自己其实多数的时间在伴侣的面前，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一面是我们的潜意识。这一集呢，我就想分享几个在分手后我们可以透过回顾这段经历，去看看那一些潜意识的本我在恋爱当中是如何被展现出来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喜欢的对象经常跟适合自己的对象有着天南地北的差异个性？我们常被一种人吸引，他身上有着我们没有的特质，我们会因为这些特质为他深深着迷。拿我自己做比方好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拘谨放不开的人，我很羡慕那一种不为他人眼光，想做什么就去做的人，喜欢什么就去争取的人，所以我很容易被个性带有强烈自我中心特质的人吸引。但是有这样特质的人呢，当然他们会很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在交往过程，我们的关系就很容易变得若即若离。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双方在感情关系中付出的多寡以及责任态度的政治正确性，我们先回来看看自己。人对于自己缺少的部分会形成一股欲望，驱动我们追求理想中的自己。可是透过与另一个人结合，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缺少的那一块补齐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灵魂伴侣的神话故事？这是古希腊的一位喜剧作家，他叫做阿里斯托芬。他说，人类本来长着四条腿、四只胳膊，以及一个有着两张脸的头颅。很难想象哦，众神之父宙斯，他害怕人类这股很强大的力量，所以他硬是把人分成了两半。人被分成两半之后呢，他们就用尽自己的生命，在这一生当中去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找到另外一半之后，自己才能够达到完整。所以人们总是说，遇到灵魂伴侣时，你会有一种自己的缺点、自己少的那一部分被填满的感觉，而因此你也会产生一种完整的感受。我们在每一段感情中都在找自己缺少却很想要被填满的灵魂碎片。灵魂碎片很多，不是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在每一段感情当中可能在寻找的灵魂碎片都不一样。神话听起来很浪漫，但是我认为神话故事只是一个象征，它只是让我们知道人不能孤独生活，我们需要与他人结合，我们需要借着与他人结合来彼此学习。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借由跟对方交往就能够无条件的获取那一块灵魂碎片，可是我们可以借由与对方交往，走进彼此的人生，互相学习彼此身上的优点，透过这个方式去取得那一块我们缺少的碎片，这才是我们会被特定特质的人吸引的目的。我们来思考一下，你喜欢上对方哪些特质，而这些是不是你希望自己也拥有的优点呢？说不定你不需要他，你也能做到。我自己呢，实际上也是从另外一半身上理解到做自己没有那么可怕。我从对方的身上学习到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也从那么有个性、那么懂得做自己的对方的身上正知道一件事情，做自己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显化方式。再来是，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迷思，就是我们会去评价对方，这样做就是爱我，那样做就是不爱我。我们不知不觉中把爱物化了。爱是要透过言语行为才能表达与传递，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却用行为来反推对方给的爱有多少。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你用什么方式爱对方也是你希望被爱的方式。我们也会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对方爱不爱我，他有爱我跟我爱他一样多吗？会这样想的原因是，我们把对方当作自己了，我们假设对方的需求跟我们的需求是一样的。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做客体分离，客人的客，身体的体。客体的意思是我以外的另一个人，客体分离当然就是我把自己看成一个主体，别人是客体，而别人也会这样看我们，别人把自己当作是主体，而我对他来说就是客体。既然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跟境遇。 谈恋爱的人呢，很容易将你的人生跟我的人生混为一谈。可是我们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人生目标啊。当我们将对方的人生与我们的人生混为一谈的时候，就没有做到客体分离了，全部都变成一个主体了。而其中那个比较弱势的人呢，他一定会因为自己的主体不见了，久而久之他就产生反弹，那就是吵架的开始了。实际上我们要认知到，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标准，不该把自己想要如何被爱的方式当作是爱的衡量标准放在对方的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做好客体分离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小时候我们跟主要照顾者有一段时间需要做好客体分离，但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但是它就是发生了，好，我们也不需要去追究。任何时候我们认知到这一点都来得及，不要把爱物化，也不要把爱量化，不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在别人的身上。我可以用我的方式爱他，他也可以用他的方式爱我。小王子大家都有看过吧，里面有一句话呢，是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用心去体会对方的爱。我的 EP22 跟 EP23 在讲依附关系里面的焦虑型及回避型恋人，那好像是2021年的集数了，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会收到听友的留言啊，或者是讯息。大部分的听友都会说他遇到回避型恋人该怎么办，他该放弃吗？但我知道其实你们心中应该是不想放弃的，而且你很想要把他抓过来问清楚，到底你怎么了，到底你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一直逃避，难道我们不能够把话说开吗？对方越逃避，你越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一直都很想跟你们说，这个世界是我们内心的反射，你看到的世界也是你的潜意识建构出来的。你遇到什么样的人，这个人的命运与你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一定是有原因的。先不要急着想要怎么让对方回应你，先想想为什么你的潜意识会建造出这样子的人，并且吸引他来到你的身边。你遇到的是回避型还是焦虑型的情人，经常是我们自己父母的反射。如果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一对习惯疏离的父母，当我们长大后，我们也容易遇到对我们疏离的情人。我们下意识会认为这就是被爱的方式啊，很正常，它就是一种惯性。焦虑型也是一样，或许你的父母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焦虑型的个性。当然爱情中你会遇到的问题不只是依附主体，各式各样的问题列一个清单都列不完。可是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回到核心，问问自己，我们真正内心渴望的是什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你理想中的父母是什么模样，你希望父母用什么方式爱你。我们必须觉察到过去的习惯已经过去了，过去我们无法选择被爱的方式，但现在的我们已具备成熟的意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想要怎么被爱。当然每一个人想被爱的方式都不一样，我的答案绝对跟你的答案是不一样的。重点是你必须先有觉察，你要觉察到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分水岭的，你已经跨过了那个分水岭，所以现在的你为了你的人生，你是可以做出决定的。当你下次又遇到回避型的情人的时候，先别急着逼对方回应，也别急着把对方的脑袋剖开来看，更别急着解决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你先问问自己，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爱情吗？我觉得认识自己与学习爱人爱自己，那是一辈子的功课。不只是单身，即使是有伴侣的人，也是不断的在关系中发现意想不到的自己。最后我想分享最近看到的一句话给你们，人生未必圆满，求而不得未必遗憾，愿我们有能力爱自己，有余力爱别人。最后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留下留言以及帮我评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Say something.